欢迎大家收听关系 ICU， 我是谘商心理师典恒，
我是律师之庭，
我是你们的好邻居熟公，
欢迎回来关系 ICU。 我们过了一个新年，我们有一些新的启发，因为在谘之的这次的鸿运当中呢，我们发现了这件事，就是谘之这么多年后终于学习到了。
讲到现在我还听不到你在讲什么。我们获得启发是一样的吗？
就是芝芝到现在才开始，就是才学了麻将，然后芝芝也提到，芝芝也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说其实一直想学很久，但是就是一直没有马上来学这件事
啊。
对，然后呢，我们就想到了一个主题，就叫做学习。对，那叔公呢就提到了一个状态，就是说，那大家是不是有没有发现自己好像长大之后，就对于学习这件事情出现了各种各式各样不一样的抗拒？然后呢，我们又提到了就是学英文这件事情，对，是这样子的脉络吗？
有点混乱，
有点混乱，是不是？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学英文是一个很好的开头，因为大家一定
讨厌学英文，
对对，不见得，但是大家一定都经历过学英文，因为我们的求学阶段可能不一样，大家的那个经历不太一样，但是学英文这一定是共同的，对，那学英文有学的好跟学的不好。那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应该有一个是学得好，三个是学得不好的。在英文这个部分，我这样判断应该是对的吗？
叔公学得最好的，对不对？
没有，应该学姐学得学姐应该是学得好的，我们另外三位应该是学得不好的。对，然后英文就是一个我们应该从很小就开始学习的东西。那为什么这么小就开始学习的东西还是
没有环境，
没有这么上手？对，我觉得环境会是一个因素，但是好像还有其他的因素存在，对不对？
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针对学英文这件事情来好好的讨论一下一个人的学习过程应该是怎么样。好，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先问一下大家英文好吗？
其实我英文没有很好啦。
真的吗？
还可以，生活对话的程度而已。
那很厉害啦。
那你也是因为 我在前一段婚姻里面的环境啊。
那芝芝觉得英文好大概是怎么样子？
英文好，就是有办法对话。
哦，那点和呢？
我，
你觉得英文好是什么样子？
如果真的英文好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到国外生活没有问题这样子。
哦，那这样很好了呢。
对对对，对我来说要这样才算是好。
对，那我也差不多啊。我也是能够，我觉得能够对话就可以，就算是蛮不错的。所以其实徐姐在我们这边定义就是英文是好的人啦。
哦，谢谢大家。那我跟大家分享，我认识很多的那种太太，就是现在大概七八十岁的太太，他们是那种很早就移民到加拿大的人。
现在七八十岁的太太，
对对对，他们是那种很早期、很早期去加拿大生活的人，他们可能在加拿大生活了快要40年吧。他们可能会讲的英文对话跟国小的小朋友差不多，
是，
但是仍然可以在那边活得很好。
哦，
因为都去华人区，是不是？
对，都去华人区，而且就 body language 这样子。
哦，
所以大家其实都可以耶，
对，
都活得下去，
都可以在加拿大活得很好。
可是我们不想这样子活着。因为我觉得好像我自己会有状态，就我从小学英文学到现在，会有一种就是教科书式学的学习英文，好像让我觉得英文变得很困难。
文法好难哦。
我会有这样，对。然后，但是说好像有种说法，就是你要讲好英文，你首先要放开文法这个想法。
对啊，
就是你要先讲，先抛开文法这个东西去讨论英文这块，你才有办法突破那个心理障碍。然后反而是我们在学习的上面，我们才特别重视这个东西。
日常对话不会这么在意文法吧？听得懂就好，对不对？
好像是。对啊，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在学习英文上面有遇过什么样的障碍吗？点个，你是英文好的人吗？
不是啊，肯定不是。
为什么你觉得英文不好？
因为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对话，然后我我的听说读写都程度都没有到太好，我觉得顶多就是就是他们那边的国小一二年级这样子的能力而已。就是如果你是以母语为，对。然后我觉得这边谈到，
那你学英文多久了？
学英文多久？
从2岁到现在？
没有没有，就是学到那个高中结束之后，大学以后就没学了。哦，没有，
可能
我大学还特别去找那个就是 英语老师一对三的一对四一对三的那种小家教班，我还去上英文课，然后上到那间都倒了，我还就是里面钱里面还有90000块，那个时候还有在90000块在里面，因为我一直小时候就一直想要把英文学好，然后就一直学不起来。可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因为你看我们其实平常在学，我们儿童在学我们自己母语的时候啊，在你很小的时候你说错话或者是讲错事情的时候，大家给你的回馈是觉得很可爱很好笑，他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学习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可是你看你在学英文的那个过程当中，你是他可能也是笑你，可是那个笑是真的在羞辱你的笑，觉得你怎么那么笨，或者是他是会骂你，他告诉你真的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差别的 差异之下，我觉得学习一个语言就变得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脉络。嗯，所以如果从心理学因为学习也有分很多学派在讲这件事嘛，你就以纯粹的这种行为主义来说的话，其实在台湾用这种填鸭式的或者是把它当作是一个考试的方式去学习英文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很不利的环境了。它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挫败感，跟你自然而然学习你的母语，你讲错的时候大家还觉得你好可爱哦，你这样讲不对，应该是怎么样讲才对，这样子的那个过程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点很是从很小就开始学英文学到高中。
很小啊，我记得我在台东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把我送去一个菲律宾老师那边，然后因为菲律宾的那个官方语言其中有一个是英文，对，然后那时候他就，所以我那时候就叫 Brian 嘛，就是被那个外国老师取的，对，很小就学了。
那你自有归纳出你学不好的原因吗？
我其实一直到国中英文都还不错，我到高中的时候就真的是
不错，是因为你觉得你考试上都还蛮不错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认字啊，然后觉得那些文法什么的都还可以。对，然后、我想起来了，哇，天哪，这一集真的是。你这样想，因为我刚刚有想到，我国小的时候就是有在学英文嘛，然后你知道我上去国中的时候去上那个英文课，我第一件事情居然被老师说什么，你知道吗？那个英文老师跟我讲说，你那个 ABC 没有在那个线上面。
哦，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教育给你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就是你原本学英文是很快乐的，我管你那个，因为那个英文的那个写字簿上面有那个虚线，有实线，有虚线，他就说你这个小 A 要写在这个虚线的下面，这样才是小 A。
框框
啊、说你这样写这么大，这样不对。我说靠，我那时候还很挫败，还回家一直哭哦。我记得国中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国中学英文，我回家就哭，我想说奇怪，怎么会就是跟我想的不一样？英文怎么变得那么痛苦这样子？然后一直到高中的时候就更惨了。我那个高中的英文老师，他有一个很严重的烟酒嗓。就是他讲话会破掉，所以他就，他讲话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到高中的时候完全没有办法学英文了，完全没有办法。然后因为我念的是私校，然后我们学校我们家长还联合起来抗议要把那个老师换掉，然后还没有换成功，所以我到高中的时候对英文简直就是哇天哪，就是每况愈下，到最后英文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就是我就回想起来，我小时候学英文的时候是很快乐的，我是因为台东会有一些就是外国家庭，然后我爸爸妈妈是把我送进去外国家庭里面学习的，所以我现在就一直想说我想要找外师，再找外师来。
所以反而那个开始变痛苦的关键点是因为
开始从学校学习，
开始从学校学习，
对，
哦，然后开始被纠正，然后开始害怕自己做错事情，
对 对，
开始，自有一样的经历吗？
我其实国中以前英文还不错。甚至那时候、
跟 Brian 一样哎、
对，然后国中以前我还被就是英文老师还送了我一本
英文字典，
对，英文字典，然后那本我现在还留着。
有查过吗？
他送的不是传统那种很密密麻麻那种，他比较有点像是百科全书，就是里面还有一些图案的对对对。然后后来上高中之后，由于那个学校怪物太多，厉害的人太多，对，所以就会当时小时候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到那个时候就会瞬间瓦解了。对，然后学的东西又越来越难，文法然后什么变形然后又干嘛，然后背单词又越来越多，所以对于英文的就是喜爱程度也没那么高了。不然本来我是想要念师大去教英文的。
哦，曾经有过这个理想。
对对对对，曾经是想要念师大去教英文的。对，但这个梦想就在高中的时候
被扼杀了。
对，
对，因为我就 听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芝芝跟典恒他们两个在变化过程是不一样，像典恒他以前喜欢学英文是因为他觉得学英文很自由很快乐，所以他那时候以前喜欢，然后到后来开始这个东西变成压力之后，他才开始转为不舒服。那可是芝芝的话，他以前好像小时候觉得自己英文好的时候，他这时候的快乐是因为他比同龄人表现得好，然后反而到高中之后开始出现更多人超越芝芝之后，芝芝产生挫败感，所以他跟典恒一开始认为自己英文好的动机是不一样的，还有他们最后开始产生压力跟觉得英文困难的点也是不一样的。
但我觉得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一样的，就是你学这件事情并不是在你自己身上说我有学到一个新的东西的那种快乐，而是我会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跟外面的比较，或是去跟外面人去告诉我这个是好，或是告诉我这个是好或是不好。对，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变成我做这件事情不是我自己的自我效能感，而是我要去外面跟人家竞争，那一竞争我一定就会有一个好跟不好的那种落差，那你这边就会有一个自卑感跑出来。那自卑感多了的话，我想人很自然的就是会想要逃离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是，
那在学姐的自己的成长经历里面，你觉得你更偏向的点很这种类型的，还是芝芝这种类型的？
可能有点混合，就是我、因为国中的英文比较简单嘛，但到了高中就会开始变得比较难，
好像词汇量会突然间上升很多，对不对？
而且文法就是用那样的方式去解释文法，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讲啥。就是我无法理解用逻辑的方式去思考一个语言的表达、我用公式的方式去背一个语言的表达、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很困难，所以后来我比较会在沉浸回那个英文的环境，还是会就认识一些因为我那时候的家人很多都是外国人，所以我们是在一个很轻松的环境下，就像典恒刚讲，我们就去乱讲，然后乱讲的过程中对方也不会笑你，就是他会帮你说哦，所以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那、你就会听到那个正确的说法，然后你就会学起来的同时你又觉得那个环境是很安全的，所以你就觉得那在学这个东西其实是又有成就感又还蛮愉快又安全的、
所以好像我们刚刚说需要这个学习的环境，这环境不一定是说要那个母语环境，而是说要一个轻松，
有人在讲，不如我们以后都用英文来录 podcast， 然后大家都讲话、
可是这边有正确的就不行。
我的意思说，我意思说好像我们一直过往一直觉得说这个环境是应该让 把小孩丢到都在讲英文的环境里面，可是现在我们是不是归纳出来这个环境好像更应该是轻松无压力，他不一定要讲母语。
我觉得可以有压力，但是这个环境重点在于他必须要是让小孩有安全感的，你不会觉得我讲出来会被笑、会被骂。
那这安全感要怎么建立呢？
安全感就是对方就像很简单的、你不要指责我，或是你不要笑我、让我去犯错了的时候，我知道你会鼓励我，你会陪伴我去找到对的方式。
所以他对方讲错的时候，我们要理解，先尝试理解他的意思之后，然后再说怎么样讲其实会更好，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做教育会比较好一些。
然后甚至还可以，就我那个时候我甚至会被鼓励说你都没有出过国，但是你竟然能够知道那么多的词汇，其实非常棒、那虽然我的那个词汇量跟一般人是一样的，可是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我就会看到对耶，其实我是有会的部分的。这些东西我不是不会英文，我其实是有会的部分，只是的确还是进步的空间这样子。
哇，这种就很棒，这种环境就很棒。我们真的是没遇过这种环境，
没有，对，所以我才说要找外师啊。真的啦，我
对，可是我觉得这找外师的关键不是因为对方的母语是英文，这只是一小部分的，还有因为他那个开放式的教育想法，就他们的接纳性跟包容度是高的，而不是像我们的传统教育是强力的导正你的观念，导正你的那个知识。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说。我跟我家人讨论请外师这件事情，是我们真的是想要请外国老师进家里面来，然后他不用，我就说我们没有要考试，我们没有要干嘛，可是他就是比如说参与
聊天，
参与我们一顿饭，然后就在饭桌上面聊一聊，然后他就用母语跟我们，他就用他自己的母语跟我们讲，我们就这样跟他对话，可以学习，这样就好了。
就时间结束之后，外师的中文进步，
有可能。对对对，
那外师会被迫要吃什么？
有可能呢，需要被迫要吃，所以。曾经讲过就是找那个语言交换啊， 就是他就是交换语言就好，我们没有要考试，没有要干嘛，就仅仅只是因为我对于你这个语言好奇，我想去学习这样子。
嗯，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假设我们就是重新都推回到我们小时候好了，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在什么样情况下我们是可以接受，我们是可以把英文学好的。就如果说就是把那些影响我们的因素抽掉，我们就可以好好学习了吗？还是？因为我会这么问，是因为像比如说以我自己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之前状态跟芝芝是最像的。我会从赢过别人身上取得成就感，嗯，对。那这时候我的自信心就会建立得很快，然后输的时候我就不开心。我跟芝芝是很类似的，但我觉得我之前对于学习上有些障碍的很大原因是因为我懒惰，就是即便我有成就感，我仍然懒惰。所以我觉得假设把我放在一个环境里面给我很包容很开放的环境，我觉得我仍然有可能被懒惰这件事情阻碍我。
所以那个懒惰的意思是你内在并没有一个动力想要去完成这件事吗？
嗯，我觉得有可能。
还是你在看到那你想要做但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会有一个、啊、好辛苦好累的感觉让你就不想要继续做、嗯、
我觉得会有更想要做的事情转移我的注意力，比如说我更想要玩，我更想去运动，我更想干嘛。嗯，对，
因为这些东西得来的成就感是比较立即的。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对，所以在学习上，我觉得变得很懒惰。嗯，所以我觉得就假设我，可是我说像比如我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把我放在一个开放式的教育环境，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学习。
一定的，所以你不能够只是很开放、嗯、然后什么让你都没有规范的去学习一件事情，还是要有人引导你、嗯、还是要有人教会你遵守某一些规则，培养你去面对那一些困难的勇气、
嗯、那如果是一群外国人跟你打球呢？
一群外
可能就一些脏话而已
因为打完球还是会聊天啊。
嗯啊，哎、欸，我觉得这有可能，我觉得这搞不好就有可能、嗯、就在日常对话中进行。但我觉得这个有个前提是打完球，就是做完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有个状态，就是因为太好动了，我是需要去被放电一下的。所以我觉得运动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释放，所以我觉得好像运动过后我会比较容易专注在静态的事情上。我就会，我以前会有这种状况，
是因为那时候你的大脑的激素其实是让你整个人比较放松的。其实人在放松的状态下学习会是比较好的。嗯，那我们上次跟点恒在喝酒的时候也有说，哎、欸，好像喝了酒都觉得自己英文变好。
嗯，对对对，
好像就可以开始很放松的去讲这个东西。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学校福利社开始引进酒。那大家呢？大家觉得自己会适合什么样的那个教育方式呢？假设就以我来讲好了，我觉得就是从我们刚刚讨论那些，我觉得以我来讲后，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我的教育方式，可能会是我会需要先把我的大量的精力给消耗掉，所以体育课可能要在前面。那我到后面之后，我才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学习一些静态的事物。那静态的学习，我可能就。这时候需不需要开放的环境，我就不确定的，因为说不定我体力消耗完之后，我是可以好好的吸收所有东西，不一定要开放的环境，我不确定。但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学习的关键是我需要先把我多余的精力给消耗掉。对，那大家呢？如果现在去归纳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学习方式？
我自己的话，因为我后来发现到我是一个吸收东西很慢的人。就我当下能够头脑理解到、嗯、但是要我吸收进去需要很长的一个酝酿的时间。嗯，所以我可能要嘛就是那种线上课程，他老师讲完一句话我会按暂停，然后想很久，想到我觉得我懂了我再继续听、哦、这样我才真的学得进去。不然就是如果是
需要消化
实体课的话，可能就人数不能太多，我会需要请老师停下来等我一下。
嗯，需要小班制的
小班，因为这样你才能停下来，不可能一百个人还举手说老师等我一下。
哦，那像你平常上课会很困扰哎、欸？
你说平常大班上课，
对对对，就是你在消化的时候，老师是不停的。那这时候你怎么办？
我就会左耳进右耳出啊。
哦，就是只听前半部，那后半部你通通都吸收不了。
或是当下我以为我知道老师在讲什么，但是下课你问我刚老师讲了什么，我真的说不出来。嗯。 因为那只是逻辑上理解，但是你的你他没有跟你自己的经验结合，
对对对对 对，
你也不能够举一反三，因为那还不是你自己的东西。嗯，
哦，所以其实学姐是需要一个消化时间的。嗯，那大家呢？
我听完黄莹这样讲，我也觉得是欸，可是后来，
所以芝芝也是需要消化时间。
嗯，就是如果有一个点卡在那边的话，你就接着就下不去啦。所以长当然小的时候，国高中的时候还没有这种设备，但是到了大学之后，就是上课就会有录音笔，所以要重复去听那一段到底是什么。嗯，然后听到如果还是不懂就要去问，不然就会卡在那边了。嗯，
这次是会问的人吗？
会，但是我不一定是问老师。
哦，我觉得这两个可以讨论，真的蛮有意思的。就为什么选择问同学？就有一定最常见是不问嘛。再就是折中方案就问同学，嗯，那最少人做就直接问老师，嗯，对对，好像在我们身边发生通常是这样子，对，我觉得大家这样蛮好，我觉得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嗯，所以芝芝其实跟学姐是有点类似，是需要消化时间的。
我刚刚一开始是觉得说我可能是需要一个快乐没有压力的学习环境，嗯，但是好像也不完全是这样，但快乐很重要，就是你的学习动机是什么很重要。但是如果遇到不会的，即便你快乐的学习，但是如果遇到不会的东西，或者是那个，卡住大类逻辑不同的东西，你还是需要去花时间去理解。哦，
嗯，而且芝芝刚刚讲到快乐没压力，我原本以前我也会觉得是这样子，后来我发现不行，我一定要有压力，嗯，不然我这个人就是会跑掉。呵呵，对，一定还是要有人给我一些
约束
的压力。可是我觉得重点是在于我自己的状态有没有调整好去。当我遇到那个压力的时候，我会不会就觉得自己很糟糕？
嗯，有压力，但又不能太有压力。
对，嗯，或者我自己那时候的状态是，我面对那个压力的时候，我会怎么去解释那个我不会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如果我准备好了，那个遇到我不会的时候，我会知道说这件事情我一定可以克服的。那我在遇到那个我不会的那个不舒服的时候，我就比较不会那么快的逃走。
那这部分旁人有办法做什么协助吗？
就不要笑我啊，
不要笑哦，
不要指责我。
但是我们现在环境真的，因为我们太多排名，太多比较，所以你很容易，就算即便旁人没有笑你，你都会觉得他在笑你。
嗯，就如果你的那个优越感的目标是放在竞争，就我们一直以来在讲的，如果你是竞争输赢的话，那你就非常容易有这样子的自卑感，你就会非常容易去，你的勇气就会越来越少。嗯，
可是我们从小教育就在潜移默化的给我们竞争的概念呢，
错，
对对，所以我们很难跳脱这个。那点恒呢？
我一直很想象呢，因为也没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啊，也没有还没有这样发生过嘛。我想象中的就是有一个真的是外国老师。然后就带着我，可能顶多就在两三个同学，比如说就像现在这样，然后他就是这样跟我们对话，然后我觉得这样就很好，我觉得我应该就可以学得很好了。
为什么他满足了你什么？
就是我可以问他，就是因为以前我在跟外国老师学的时候，他就像刚刚说的，他是这个名词，他会再用其他简单的方式再重新解释它。然后你到时候过不久之后，你曾经在讲过的时候，你就可以再讲出这个词了。你就不会是硬去背它，不会硬是说它是要成为某一个你考核的标准，而是它就是慢慢的就融入你的生活当中啊。我就会很喜欢这件事，我就喜欢它，然后这个词我也常用，我就慢慢就会了。就跟我们平常学中文或者学台语的时候一样嘛，有些讲出来以后，大家可能在帮你做一些解释，说哦这么有道理哦，然后我就可以再重新再说一次。然后他就慢慢的变成我会用的语言这样子，所以我想象中的就会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小小的几个学生，就跟他这样子学就好了，不用那么多，不用那么大，因为我一直觉得语言它就应该是个工具而已啊，对啊，
所以其实点恒的学习状态其实也跟学姐是很类似的，就是你需要一个小班制，那小班制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随时可以让你按暂停的时候。那这个按暂停的时候，学姐是可能是她需要消化前面，那你这边是你需要立即跟老师提问来厘清东西。嗯，
对，
那感觉是你是综合学姐跟芝芝的状况。可以这样理解吗？
应该是可以，而且我又是一个很求关注的人，对，所以就会一直要
老师常常给你夸夸，你就会觉得很有
动力。对对对对对，我就会跟老师很快乐。 我就会就是觉得老师好棒哦，然后老师也会觉得我很棒，我就可以就耶，就
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对对对，就开始往前冲。
这种小孩子怎么办呢？这种很渴望寻求关注的小朋友，
不能怎么办呢、啊？
就只能给他关注。
对啊。
可是我觉得，如果说我是老师的话，这种太寻求关注的，我会刻意忽略他。就他太想要什么东西，就不想给他。
他如果就是寻求关注，然后他事情的确也都是做得好，但他就是老师喜欢的学生啊。
对对 对, 對、嗯，我就是这样啊。
他如果寻求，
可是他如果做很多事情都很刻意，就做完之后马上就看着你。老师夸我他这样
没有，有些老师真的喜欢这样的学生，
应该大部分老师都喜欢了、
啊啊、
应该大部分老师都喜欢、
啊、有些就是事情又做不好，然后又想要求关注、啊、
你应该属于这种
我没有在说你
可点是属于会主动发问的人吗？
小时候其实不会，
小时候不会，
我觉得我对于自己有兴趣的事情才会，
例如
就是我真的很有兴趣
食谱
会、嗯、然后因为长大之后你就开始越来越清楚自己的兴趣。
那你的兴趣是什么？
吃啊。
没有，就对人就很有兴趣。我
对人都很有兴趣。
对，我对人都很有兴趣。
你是对自己有兴趣吧？
我对自己也很有兴趣，对人也很有兴趣。嗯、然后我觉得那种就是后来到，就是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真的走进心理系还没有这么觉得有兴趣，走到心理諮商之后才真的觉得自己对于人是很有兴趣的这样子。然后到研究所的时候就开始开启了会主动提问这件事情，就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变化，以前都没有
找到你的志向来源。
对啊，我觉得可能可以开始细分一些啦，也许它不是我现在词句上讲的这么广泛的东西，但是就会
大方向很接近，
对对，你就大方向觉得说哦，这就是我自己想要，所以因为你想要你想知道你就会开口去问。对，然后像现在就是希望把语言学好，就真的也会开口去问这件事情。嗯，
所以点进入个就是点，应该可以理解成就是点很好像进入了諮商之后，他开始可以找到一种自发性学习的状态。那这个原因是来源于他发现自己是喜欢，真的喜欢这个东西。
嗯，我觉得也比较像学姐刚刚说的，就是我觉得那个在超越的过程当中，并不是因为我想要竞争或比较。就仅仅只是满足我自己内在的一个渴望跟需求而已。嗯哼，对，嗯，比较像是这种感觉。
那等于说，其实点点现在走到后期，他这个学习状态其实蛮不错的，就他找到自己的方向，知道自己该走哪该往哪个地方去前进。那他这个在这个地方前进的话，他自己也是快乐、舒服，然后自主的。
对啊，对对对。如果就以学习这件事情来说，
嗯，就是学姐有找到，就是类似点的那样，就是。找到自己一个，就是从经过之前学习摸索这么多之后，找到一个自己比较明确有兴趣的方向，然后开始促使自己有很多自发性的行为。嗯，有找到学习之后找到这个方向的吗？
有，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比较像这个样子，嗯、因为我学这些东西不是要去跟人家竞争啊、嗯。我的 focus 的重点是在于我自己有没有学到新的东西，以及我在面对一个困难的时候，我有没有能够相信自己我是可以克服的。嗯，而且就算没有很成功。欸、我也能够让我自己去看到说、欸、这个东西我有学到了，而不是我没有做得好的部分、啊、那这个东西它就会其实过程当中我就一直感受到很多的成就感、嗯、而这成就感不是别人跟别人比，是我跟我以前的自己比的，这样讲比较简单一点、啊、對，那我就一直看到自己在进步的时候，它就会有点像是上瘾一样、嗯、因为上瘾的话它其实也是对于一个好的刺激会重复发生，我就会对这个东西屌尾嘛、啊、那现在我是对于自我成长这件事情屌欸，所以就会开启一个好的循环。
因为我觉得这蛮好意思，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走到最后我们都会摸索到一个方向，但又不太清晰，嗯，没有办法特定把它聚焦在什么东西上。比如说假设运动员就是说，就是他可能知道自己什么东西很优秀，很多什么东西很有天赋，自己做什么东西特别喜欢，那他最后可以聚焦在比如说篮球，比如说足球，比如说什么特定的东西上，但这个聚焦是好困难的。所以我觉得这种
你说找到那一个目标
那个点，对对，那个很核心的东西，就是啊，我可以把我的性格上面的优势跟我的天分跟我的就是我心之所向的东西通投注在这个东西上。嗯，对，这个东西很困难，有可能终其一生都找不到，当然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找不到，但是我觉得能找到是很幸运的。像比如说点刚刚说他聚焦了一个已经很明确的方式，他一定要做跟人有关的事情，这已经是很，已经算是很明确了，但当然还可以再细分跟人有关的什么事情。对， 所以我觉得已经有很明确的方向，但当然还可以再细分，但是我觉得能够找到这个明确方向就已经很好了。嗯，所以我觉得我们好像都在找这个东西。嗯，需要什么？因为像以我只有在我自己的学习经历里面，我觉得我有个状态是说，当我开始进入一个很好的学习状态，是因为我放弃了我以前一些执念，就是我觉得我开始放弃，就是我要学习到什么东西，我放弃了这个念头之后，我发现我开始状态越来越好。就比如说看一本书，我不去想这本书我要学习到什么，我反而不去想这个东西之后，我理解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然后反而时间越长，就是开始做很多事情，你不去追究说我核心的目的是什么，然后累积下来就开始自己的知识体系就形成了，然后反而这东西我可以没压力的形成这个东西，是因为我过去那些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我都没有去想说我要得到什么。嗯，我放弃这个，我要学习到什么？因为我觉得你好像去明定一个你要学习到什么东西，你会给你自己带来很大的压力。你会开始去核对，说我有没有学到了？我如果没学到，我是不是就要重看？我是不是就要怎么样？那我觉得反而这过程给我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开始放弃这个念头，然后仍持续做这件事情，我才开始累积跟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对，我觉得在我自己身上是这样的。我觉得很应该跟那个刚刚学姐在讲的地方有很多重叠的部分。对，大家好像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我在想，应该是有研究做过这件事情啦，但没有做功课，就这样讲的话，不太确定好不好。
嗯，没让你讲。
应该说，我觉得学习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曲线在那里的，就是你会有一个状态的时候，是进到刚刚曙公讲的，就是我纯粹因为我喜欢，然后我就是收集，就是扩充我的背景知识，然后在这一块的那个相关的领域去收集足够的那个 data， 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纯然的喜欢，然后那个曲线可能到了某个程度之后，我觉得会开始进到对自己另外一种要求，就是你要去精进自己，让你自己变得更好，这时候那个考核的东西才会出来。可是当时的那个考，这个时候的考核跟那个时候，就是跟我们现在学校啊或者是社会给的那个考核，我觉得是不一样的。那个考核比较是你自己对于你自己有没有达到那个标准的自我的考核，所以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自己还你依然会去追寻，就是刚刚学姐说的某种压力也好，或者是自己某种规范也好，然后你就会再往上突破。就是我觉得那个学习是有一个曲线在那里，是长这个。
所以我们会自己给自己设立一个考核机制吗？
可能不会，这个词
我们会给自己设一个标准。
对，我觉得到了你一定的程度之后，你就会自己给自己一个标准在那里了。就是你没有达到那个标准的时候，对你来说那个就。你就不会再往上突破，你就会在你自己原本的那个状态里头，就是做你自己喜欢的事。
嗯，我不确定，因为在我经历里面，我觉得我没有这一块。对，我反而是因为我能知道，我觉得说在我进入到我自己的学习状态的时候，我是没有去预设说我要达到什么状态，或是我要什么成就，或者说我要什么东西可以来衡量我自己的知识是否足够，或者我能不能再次突破，我反而都没有去想这些，就是你很自然的就是顺着这些东西去深入了，很自然的顺着问题去深入，反倒是有标准这个词汇的出现，是别人在跟我做事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状态，我才觉得说你们怎么是这样子做事的，就发现你跟别人的差距之后，你才知道原来自己跟别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我在自己身上，如果今天没有他人的话，标准在我身上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对那个，我能理解刚刚点说的学习曲线，但是我对考核这个东西，自己会不会自发性对自己产生考核跟标准，我对这个东西是存疑的。
嗯，我大概明白。
嗯哼，
就是如果以这个说法来说的话， 我在想以前的那个就是专家，或者是说我们在设立那个所谓的研究教授的那个制度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也比较像曙公刚刚说的那个过程嘛。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也没有啥教授，也没有什么标准在那个地方，就是我们一群同好，我们很喜欢这件事情，我们研究很多，我们收集很多资料。可是你到了一定的程度跟高度的时候，你得回过头来去检视，那接下来的人如果要来你这边的时候，你需要到某个标准啊。
所以在一个正常的学习曲线里面，其实并不会有标准跟考核这东西出现，正常人一个人是不会有，除非你今天是要进入社会或者教育体系下，你才需要产生这个东西，来让后进者可以得到审核，或者达成某个资格。
嗯，
对。
对，嗯，所以我觉得喜欢这个学习跟我因为你要学这个东西我开始考核你，那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心理状态。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学习很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既需要标准又不需要标准。嗯
嗯嗯，就是学姐刚刚写啊，既需要有一点压力，又不能有这么多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压力跟外在有没有比较没有关系，比较是你这一个人在面对压力跟困难的时候，你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嗯，以及你身上有没有足够已经被培养出面对困难的勇气？嗯。
那大家有面对困难的勇气了吗？
有努力在培养中、
要看这个困难是什么困难。
芝芝最近遇到的困难有没有？亮亮，
亮亮哦，应该 他的确是个困难，但是还算可以处理，
是可爱的困难，
还可以掌握的困难。嗯，对，最近遇到的困难就是。我三月底前要达到50个人的团队，这是困难。对，这是至今还是个困难。
但你有勇气面对吗？
嗯，应该算有啊。就是即便知道，就是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也不会因为知道可能最后是没办法达成的，然后就先放弃。哦，该做事情还是要做啊。
我想定义一下这个困难的勇气，就是面对困难勇气怎么样算是面对困难勇气，是面对失败的勇气吗？那怎么样算是面对失败的勇气呢？
就当你失败出现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诠释这件事情、
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是无所谓失败不失败的、
那个叫自我放弃吧、
所以他这个不能算是面对失败，他说失败勇气我有啊，我不怕啊，就失败啊，
那叫摆烂、
所以一个积极性面对失败的勇气的话，他就应该是就是你即便我知道这个结果可能很难达到我所理想的状态，但是我仍然全力以赴去做这一件事情，这是积极面对失败的勇气。嗯，
同意。嗯，
好难哦。
这要从小培养。
嗯，因为摆烂也是个自我防卫的机制嘛。
是。
大家摆烂过吗？在学习的过程中摆烂过吗？
有，我有一次国三模拟考。数学、
国三你这
已经到国三了，吓死我妈了！模拟考，
如果亮亮这样也会吓死你。
我们三角函数是在国中学的还
是？
是
啊，国中啊，国中学的。
sin cos 是那时候学的嘛？那就是 sin cos 的时候我卡住，然后那一张考卷我就没有写了。我时间还够，但是我就没有写。我那次数学只考了20几分，吓死我妈了。
哦，哇！就直接放弃那张你不想写、你不会写那一张。
对对对对对，
是不想不会写，还是就是连看都不看，
就不会写那一题卡住嘛，就不会写，我就放弃，我连后面的都没有写。哦，
哇，为什么会有那个状态？
我觉得是因为已经累积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就一直在模拟考，然后你又知道说快要联考了。所以累积下来的压力到那一次你就是觉得说、啊好累哦，算了啦，不会就算了。
可是那不是完全的放弃吧，对不对？你知道还是知道大考你会好好写。
对啊，就
因为知道那是模拟考，所以才
我觉得我会有一点故意要让家里的人知道说我其实能力就到这边了，你们不要给我太多的期待。对。
哇，这反而是一个宣誓的意味在。
就那时候就会我们还会有分班嘛，课后的分班。然后如果你是在前段班的话，大家都会对你有一些期待啊。
大家都把孩子逼成什么样子？大家也有吗？我没有这个状态。那学姐跟
我高中的时候也是数学太难，刚只是在讲sin cos，我就想说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数学烂到这个程度，所以数学课我从高一睡到高二，
睡
高一睡到高二，
那真的是摆烂，
我完全摆烂，因为我就是知道我不会，然后
那老师有什么积极的对付你吗？
没有啊，老师就上他的课，
然后上他 OK， 熊女这么自由，
这是一个自由开放的一个环境。
我高中的时候还做一件对数学老师很没礼貌的事情，我们数学老师。因为也是女校嘛，所以男老师其实很少，然后男老师要能够到女校上课，就是他就是一个很避暑的人，跟学生没什么互动。 我觉得他都有故意挑过男老师，就是不能长太帅，
不能啊，
对，或者是就是比较
这么有远见的学校，
所以老师上课他就是一直讲一直讲，也不会跟你有什么互动。然后数学本来我就是弱项了，然后他在教那个几率选西几选几的时候，我就
那后面嘞，就高三了。
好像是高二吧，
随机分配，
就是又学不会，然后我上课就我还做第一个哦，然后我上课就在 做自己的事情，然后老师其实老师蛮可怜的啦，老师就有点无奈的跟我们大家讲说，就是这堂课你们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哦，哎，我也有这种老师哎，啊老，那你们最后怎么应对老师呢？
就。东西收一收啊啊！听老师上课，那还是听不懂啊。
这真的没办法，
因为我又遇过中老师，也是因为我之前是社会组，那我们也是数学，就是大家都不太好，然后大家数学都不好，就大家干脆交白卷。那老师每次都很认真在教，老师教完之后就说，就老师看到最近大家又交白卷了，就是大家还是要尽量写一下下啦，就是大家就算不会也没关系，你们就至少把题目也。不会，你把题目抄一遍好不好？就是你至少让老师知道你们看过题目，对，就老师才知道怎么样帮忙你们。就是不然你把题目看不懂的地方圈起来，好不好？就老师在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我们，对。然后但是我们，
对啊，觉得老师好辛苦，
老师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那、你也交白卷
啊？
你也交白卷？
我也交白卷的、
啊，所以你们都有摆烂的东西的科目哎、
对、
你没有哦。怎么可能？
因为他就是个求表现的孩子啊！
对啊，
对
啊，
对耶！
你这次说的是对的，就是我即便就是
体育课嘞，
因为交白卷会给老师的观感不好，对不对？
我之前跟曙公讲过，就是我就算不喜欢体育课，我都会下去练习。哎，就是
那、如果是要练大队接力嘞，
就是跑啊，可是就
边哭边跑，
很纠结，就是
因为他会营造在老师面前一个很好，就是好宝宝的形象，乖学生的形象，他不会让老师伤心的。
欸、可是我是对我觉得后来我发现，就是我会希望他帮我，就是我会很希望，就是这些人帮我
帮、你跑步，
不是，就是帮我把这个东西学会，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彻底的把某个东西放掉过，对，
你说在你孩童时代
怎么这么优秀啊？
我觉得好害怕哦，我觉得放掉这件事情好像会被某一个人，就是他也会因为这样就放掉我，然后我就很不喜欢这种感觉。我就觉得这很可怕，这种被遗弃的感觉太可怕了。所以就算很烂，我都要就是想办法把它听完。然后就算我体育很差，大家在那边就是你知道，那个排球一直在那边拍，或者是投篮上篮，就是你知道，就是再烂也都要把它弄完一个小时。所以我后来听到有人会坐在树下什么的，我都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因为我不会做这件事。
所以点恒的人生中没有摆烂的时刻，在你印象中里面，
我觉得会
因为挫折而摆烂，
我觉得
会尝试去。改善他们，
我觉得会换成另外一种方式去寻求，如果有相对应的人在那里的话，我觉得希望那个人知道说，就真的不是我不要，是我真的不会，然后你要原谅我这个样子。然后可是如果这件事情他没有跟任何人相关，他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摆烂不摆烂的问题了，就是就不要而已，就没有差。所以我觉得那个会有一个相对应的人在那里。
哎、整体听起来有点抽象，麻烦你可以具体一点。
学姐，你有听懂吗？
就如果上，就上数学这件事情，如果是上数学课，老师会站在前面，他会看你的表现，你就会努力去做。
对对对。
但今天如果是没有的，数学就是一个你要学不学的，
对啊，关我屁事，
你就不会去，
我就不会，我就没差。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没有所谓的摆烂了，因为我觉得摆烂会有一个相对应的人，可是我不会让这个人觉得我摆烂。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还会很努力的让你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所以我就算物理当年考超烂的，就是真的听不懂，我都还是会去上课，还是干嘛，就已经把它上完，就是听不懂也要把它上完。
点大学有翘过课吗？
大学一定会翘课的啊，可是
就你这样就缺席，老师就对你印象就不好了、
因为大学人太多，老师没办法注意到他。
可是非常少我其实基本上不太翘课的。我是认真，我没有在就是开玩笑，
我可以作证，他真的是很认真。
我也相信你，我连现在状态，我们完全相信你。
我连军训课都去上哇，就是早八的那种，就是我都很害怕，我都想说万一
军训课可以顶兵役啊。
对哈，
那没差，就是可是我就很担心被发现，然后被发现，觉得这个人就
点恒是一个不能做坏事的人。对对，你是不能做
认真说是这样，而且我也不太能说谎，就是我就会过，就是即便我现在说完谎，我就是大概2个礼拜后就会告诉你说，其实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就是我就会再变成这个状态。 就觉得好可，就是、整个人很压抑，你知道。整个人很拧巴，就很壮。
因为我刚才试了，我先帮大家整理一下，就是我们从那个在不好的学习环境里面会产生学习挫折，学习挫折很容易造成的一种消极性的学习方式就是摆烂。我们从这个地方聊过来的。那我觉得我刚才思考的就是摆烂有没有相对应的人，因为从刚刚点可能跟芝芝的脉络底下听起来都有，因为芝芝那时候有说他在模拟考的时候有过一次不写题目，但他这东西更多的其实是这种宣誓的意味在对他的家人来说他的能力到哪里。对，那我在想这个摆烂对我来说我有没有这种相对应的人，因为我目前想起来我是没有，我就单纯自己不想做这件事情，我不在乎任何人的看法。对，我觉得我那时候在面对我不能确定这是不是遇上了学习挫折，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很明确在交白卷的同时写说我并不想念书这件事，写在我的考卷上面交出去。那当然事后就被约谈。那可是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我没有考量过任何人。
不过如果
我就只觉得我自己要做，
我如果是老师，我看到这个真的会约谈你，哎，会很担心你心里有些状况，
一定会约谈我的，
对
吧？
对对对对。
但是你们跟我约谈过，你就发现我心里其实很健康。对，就是我，就是我老师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写完这句话，老师找我去，好像就是我那个忘记哪个科目，就是我的那个科任老师跟我的导师一起进来，就跟我聊这件事情。那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就是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读书啊，很认真的跟他讲这件事情，然后他们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回答我这个问题。他们只能告诉我说：“你这样才可以上大学啊。”那我说：“上大学干嘛？就要继续读书吗？”就我们就开始进入这种哲学式的讨论。然后后面老师就说：“不然你先回去，你先回去上课好不好？”老师今天再讨论一下。对，就是很多这种很核心的问题，老师也没有办法
好好回答。
对，老师没有办法回答我，所以就让我错失我一些学习的黄金时期。没有，就是我觉得，
其实叔公，你需要的是你知道为何要做这件事情，还会有那个自我的动
力。对对对对，我觉得就需要被说服，对，需要有一个核心理由是可以说服得了我的，那我就愿意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我觉得那时候啊，我反而觉得我应该不是个例，我只是做出来而已。我觉得应该很多高中生，因为我那时候在高中发生这件事情的，因为你考到高中了，你就进入了另外一个状态了，所以我相信很多高中生都有过这种那个。想法只是有没有表现出来而已。但这好像也是，我觉得不太能够说是学习挫折产生的，好像更多是你不理解你所身处的环境是什么样子，你对于这个东西不理解，那你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好像更多是来源到这里。对，但这也是一个就是自我意识在成长的一个征兆。
以前我老师有一次，我老师。就是做研究所的老师问我说，他要去教育部开会，问我说有没有什么他觉得我
问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去，是不是？
他问我说有没有要提一些方案，就是给教育体系上面就是一个很就是比较好的建言这样。然后我就说，老师，我觉得学校的那个导师啊，都要给辅导老师当。然后老师就说，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就是不可行，就是做不到这样子。但是我认真觉得，像因为刚刚听到曙光那样说的时候。因为我一直说我父亲，我一直认为我父亲是一个很理想的教育者，就是他都会问我说，就是他都会跟我讲说，不读书没关系，你要做什么，然后你要做这件事情，爸爸就去支持你去做，可是你要知道你要做什么这样子。对，我记得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我曾经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是跟我爸爸说我要去念高职的，对，然后
还好你没去，
后来是我自己内在的那关过不去，就是我一直觉得好像应该要依循着大家的那个求学的脉络去那边，对，那我爸爸那时候他。听到我要去练高，他说很好，你就去学一技之长，你想学什么就去学。对，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就是说，如果说，可是你看哦，如果今天对不起，我无意攻击其他科任老师，但是我觉得科任老师在那个状态之下，他真的太难理解这件事情了。他只会告诉你，就是像曙光那个状况，他只会告诉你说，你数学得考好，你才有办法去好的大学，你只得把这个考好，你才可以去。所以我那时候才跟我的老板提说，那不然老师你去跟教育部提一下，就是让所有的国高中的。导师通通给辅导老师当，那辅导老师可以好好的去跟每一个人的状态去谈这件事。当然辅导老师也有参差不齐啦。我觉得这边
恨你，他工作量变多少？
这个好可怕哦、喔！对不起，我觉得不用剪掉，但是我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这东西涉及的层面还蛮广的，因为像我就想刚刚提，就是爸爸那个无限度的支持，当然是很好很包容的。可是好像因为像比如说以我们现在后面去回看，如果说点恒当时去高职的话，现在一定会更不快乐的。高几率更不快乐，
我倒觉得不一定哦。我搞不好现在会变成一个大商人也不一定。
哦，
对。
可是你是不是误会了商业里面一些本质性的东西？
不知道，我可能变成某个职人啊，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很有可能变职人欸，我自己觉得啦，虽然这样称赞自己好像有点不好意思。
嗯、OK， 有自由中可能，因为目前理解好像感觉你现在这方向是比较适合你，比较契合你性格的。
你说按照这件事情，
对没有？我说因为你做心理諮商是跟人合作啊，你如果走高职的话，你是接触不到这个领域的。
我可能去卖面啦、啊，我可能就变成一个、嗯。
可是卖面就不太全然是跟人，
他就可以跟每个客户，
对啊，
每个
客户那边就是打的呀、啊
哦。那就有可能、
啊，而且有可能去就是都投入商会类似这样的地方，
就每个来吃面的，然后一碗面都要吃个两个小时，知道
吗？这种店我绝对不会去。
老板太会聊天了，
我绝对不会去。这种店我绝对不会去。
对，所以我就在这样想，
哦，因为我那时候之所以提这个是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当时看是正确的决定，反而不一定是我们最好的，不一定是最适合我们的。那如果说这时候父母那时候盲目支持我们的话，可能会有些风险；或者父母无条件支持我们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风险。我那时候第一时间是想到这个，但我刚刚另外想额外谈一个，就是我觉得以我高中的那种状况，我那时候想更多的，到我后期去回看，我就想更多的是我们的。教育系统里面缺乏哲学教育这个东西，像比如说在德国或是一些欧洲国家，他们是很提倡哲学教育的，但在我们传统教育，我们是缺乏这一块的。那假设今天我们仍然让辅导老师来当班任老师、啊、他们仍然在我们的教育系统底下成长的，他们也没有办法有这方面的算是比较全面性的思考理解这些东西，因为不在我现在去回看我高中时候跟我老师的对话，我们那些全部都是哲学性关于生命跟人生的对谈，但他完全没有办法应对我讲的所有东西，但是我提的都是问题。对，所以我觉得好像，因为我到后期看了很多书之后，我才发现，如果很多书我如果早几年看到的话，我认为我的想法会很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些东西其实，若回到教育的根本，其实就是我们的教育其实不应该只是培养那个。学生去学习特定的技能，而是该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该如何跟社会去合作。我觉得这是差异何在。
我这个也很符合阿德勒的那个说法。
这个就是我今天写下来的一句话，就是我觉得所谓的教育要教小孩的是，除了刚刚一直提到的克服困难的勇气，然后你这个克服困难的目标是为了要去获胜的那个优越感，还是你是可以对社会贡献，你跟他人合作，我觉得这是教育非常非常重要的几个重点。
对，可是这个合作就是在我们现在教育体系，是我们强迫教导你特定的知识，让你只能用这种知识去跟社会，成为社会的一份子。所以我们到最后才会戏称，就是学校生产钢钉，然后大家在社会就是一个螺丝钉之类的，
大家都是一样的砖块，
对，
把它砌成一模一样的东西。
对，可是像比如像阿德勒这样说法，就是真的是就是。我们先去了解我们生命是什么样子之后，我们才能很好的理解我们要怎么样跟社会进行有效的合作。它是同时了解你个体跟了解整个环境的整体，然后你才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合作，大家会是最合适的。这东西是我们现在教育系统很缺乏的。
是，
我觉得甚至这东西可能，
可是啊，我就在想，会不会有学生根本也不喜欢听这些啊？
我小时候就不爱听、欸、
对啊，因为那个叫什么，就以前我在念那个私校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因为那个它是有那个宗教背景的，所以我们真的是每一周都会有一个类似这样子的课。那当然那个课有没有达到叔公刚刚说的那样子一个哲学思辨我不确定，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它里面谈蛮多就是人文社会关怀这一类的东西在里头。对，可是你就会知道有很多同学进去里面就开始学狗叫学猫叫啊，关灯在看影片，在看一些有生命意义故事的影片的时候，他们就在后面鬼叫鬼叫，然后老师开了以后就开始管秩序，就没办法好好做这件事。所以我就在思考，对，我觉得确实没有道理，可是会不会有些学生他其实根本也没办法。
对，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单向输入的过程。
是啊，是的，
他应该有一个讨论的过程，对不对？不应该只是就是我只是告诉你哪些道德标准是正确的，哪些哲学观点是正确的，而是你的想法是什么应该要提出来。
所以我觉得就是像比如说以我在高中时候跟我老师的对谈，这个东西如果说放在哲学的课堂里面，这就应该直接被拿出来讨论的。就比如说好，今天在课堂上大家直接问大家说，大家喜欢读书吗？为什么？ 大家会开始提出他们的想法，那我们才开始进行到触及他根本性的讨论，而不是我们就直接告诉你说你要读书，你要读书，你要读书，你要读书，你要读书，你要读书，你要读书。对，我觉得这个我们缺乏了这种讨论跟互相理解的这个过程。嗯，但这东西很耗时，很耗时，也不效益。
所以才会用打的比较快、啊。
对，惩罚体罚约束行为，真的是。
那这是回应上一集，不是我个人的，不是我个人的立场。
对、
嗯欸，所以为什么我不确定这样是不是外国是不是这样？因为都总是听到外国说他们真正开始去认知自己的生涯的时候，都是大学以后的事情了。就他们可能在更小的时候，就更多的是探索，更多的是去思辨自己的价值观，然后等到大学，他们才可能真的投入在某一个他们的专业当中。所以他们不是每个人都去念大学的。所以我觉得在华人的世界里头，或者是说比较亚洲国家的里头，可能还是存有在刚刚我们讨论的那样子的教育体系之下吧。嗯，
对，是啊，是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教育本身就是个大灾问，它本身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很明确、清晰、那全球通用的公式出来，不可能。
教育不能是手册式的。
嗯，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东西本身我们今天提出来讨论，我们就本来就不可能得到一个特别完美特别理想的答案，这本身就不太可能。但我觉得说就是像如果说以我自己回看我的经历，我觉得我真正走到比较清醒的状态，很多都是我
因为认识我
啊，
认识这种就是企图混淆别人，就是这种会带大家变得不清醒、混乱的根源。就是
咬牙切齿，
就是我觉得很多经历的积累是很重要，就是你真的得必须去碰触到很多你不舒服的经历，然后你才会开始有一些更深刻的反思，然后你才会深入自己的问题。就像我之前说的问题，我就比如说我不知道读书要干嘛，这问题可能早在国中国小我可能就存在了，但是国中国小我可能不知道怎么问，那高中我开始很切身的知道这个东西我必须提出来，但是我即便我提出来了，我仍然不觉得那时候可能他们给我正确的答案，我都不觉得我能够接受，因为我仍然需要我自己去体会透了，体会一些挫折或是什么，我才能知道原来读书的重要性来自于这里，那我才会开启我另外一个学习的旅程。所以我觉得好像很多经历是一定得要经历的，所以这也很难很难说有什么制定的范式的方式来引导小朋友往哪里去。
不过我觉得淑文刚刚提到一个，就是你有一些问题，但是你小时候的时候没有说出来。
是的，
我觉得有时候也是环境让你会觉得好像讲了也没有用，或是讲了大人也不会回应我，越来我就越来越少讲了。
嗯，对，对，我觉得这是一环，但我觉得另外一环跟刚刚芝芝那个是很类似，就是小时候因为以前的课业比较简单，到高中才开始变难。那你即便你不知道读书干嘛，但是你仍然在读书上面得到赢得别人的快乐，所以你仍然觉得你做得很开心啊。所以这就让你忽视了你原本就意识到那些很本质的问题。你从竞争中得到的快乐，让你忽视了你本来就有存在，对，就让你忽视这东西，然后直到这个快乐不再存在，这个问题才慢慢重新浮现，让你觉得说我是有必要去解决它。但是事实上，这个问题才是很根本的，很根本的原因。对，
太难了啦。
对
啊，
毕竟我们今天聊的是非常大的灾问。
是啊，因为我有想到，就是我觉得个别化这件事情还是存在的。因为我自己成为就是心理专业人员之后，曾经去当过代课老师嘛，也去学校帮忙带过辅导课。那你自己就会想说，你一定要去带一个就是跟以往不一样的，你不要让大家觉得无聊，或者是在那边学猫叫学狗叫的这样子一个老师。所以你就会试着想要跟大家有所互动，可是你就会开始发现有些学生他不要这样啊。他就是真的只是想要来好好上课而已，你
就是你就属于要好好。
我小时候很有可能是这样，我觉得这老师太皮了，太油了，就是你不需要给我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我都知道了，你不用透过这些方式来告诉我。
其实点很适合我们，就是我们传统教育的人，对不对？可以这么说吗？
给什么就吸收什么。
对啊，就是你是需要这种强烈性的给予，而不能让你完全的开放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会觉得就是。 可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老师在那个课堂上面自己曾经当过那个位置之后，就会发现老师其实是有调整过的，就是很多老师其实是很有东西的，只是他为了配合大家的一个中位数，他调了一个他自己的状态。
是啊，是啊，是啊，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太难了，你在群体教育里头要去寻找出一个绝对正确的方式是有困难的。我觉得还是会回到个人层次，然后去遇到一个对的楷模也好，或对的老师也好，陪在你身旁。啊、所以我觉得这也影响着，我就一直觉得我应该要去跟某一个人，就是学习的时候，应该是要很小的，不能是一大堆的这样子的那个过程。
嗯，就是那我们就最后就再请学姐帮我们做一下那个我们关于这个是教育跟学习的总结。
好，所以我们这边就假设我们用阿德勒的角度来看好了，就是我们会觉得还。你不能够你孩子已经到高中大学了你才重新要求他就已经学会那些东西，而是你在很小的时候其实孩子就他很需要照顾者的爱，但又不是溺爱，因为同时他也需要父母亲的训练。这个训练的过程是要培养他面对人生任务的勇气，让他未来在学业工作上面是可以努力，还有刚叔公讲的跟同侪合作的一个气质，还有他能够有一个能力是可以跟重要的他人建立一个情感的连接。那我想教养他其实是没有一个一致的答案，但是当父母如果我们对自己孩子的行为有更多的观点来认识这个孩子为什么会有现在的行为的话，再加上你对你自己的管教方式也可以有更多觉察的话，其实我想这个孩子他对于我们刚刚讲的那几点，无论是你的勇气、你的合作性、你的社会情怀，还有你跟别人建立连接的能力，我想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嗯，我觉得太棒了，吴大信子，好不好？好好学习，
我没办法，
吴大信，好好学习，
只能分享我自己纠结的内心。
不过学习真的很重要，希望大家都能够热爱学习。亮亮现在热爱学习吗？
嗯，我觉得目前的瓶颈都还不是太困难
啊，要到高中才能。
接着就是上国中啊，模拟那个资优班考试应该会是个瓶颈。
哦，
对对对，试看看，我也不确定。但他最近弹钢琴有比较好了，他就是弹完之后，我就问他说：“老师提点你的那些，你都做完了吗？”然后他自己说：“我觉得我好棒，
哇，
好可爱，
对，很可爱。”我就说：“太好了，太好了。”
对，我们透过这样学习的一个讨论呢，希望大家可以在自己过往的生命经验中多做一个整理，或者是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的话，也可以调整参考一下你自己的教育方式啦。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